祝你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下个主日是什么节期呢？母亲节哈。所以在此先预祝在座的妈妈还有妈妈的妈妈哈，母亲节快乐。然后在前一个主日，有一些教会他们为了要响应地球日，就是世界地球日，就是每年的4月22号都有这个全球的地球日来举行这个爱地球，或者是说搞这个环保的这个特别的礼拜。那我所牧养的教会都有特别纪念这个地球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呢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没有地球呢就没有我们，没有地球就没有我们，所以这个地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好，谢谢。好，今年呢是第40个世界地球日，第40个世界地球日。那这个活动呢是要呼吁住在地球的人们呢怎么样呢，要营造一个清洁简单和平的生活环境。那这个活动呢是起源于美国，然后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呢是在1970年4月22日开始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庆祝活动，或者是一个纪念的活动。啊，今天我要来的时候稍微有点晚到，因为有这个 Work for Hunger， 对不对？ Work for Hunger 就是围着波士顿地区那些穷苦人士，而举行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预走，哈、哦，这个 Walkathon Work for Hunger。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教会也可以像好离开这个四道墙，然后走在路上，这是我们可以贴上我们的这个我们是代表哪一个教会，那让这个社区知道我们有这间教会的存在，好让他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呢也很关心我们整个社区一些贫苦人士，他们在生活上也是很困难，特别在这个经济非常不景气的当中，教会如果能够走出去的时候呢，那种的景象哈，虽然我们人数不是很多，哦，不是很多，但是呢，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些群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种敬拜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敬拜的方式有没有用？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呢，我们就会体验到，哎，神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走，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所要亲近的一群的人都是什么呢？贫穷的人。那耶稣在这个拿撒勒的这个会堂里面，用以赛亚书就来宣告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的工作的内容呢是要向穷苦人怎么样传福音，对不对？第一个他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信仰告白呢，就是要向穷苦的人来传福音。也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第一批的人要接触的呢，就是那些穷苦的人。所以，当我们跟穷苦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呢，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也把他的祝福带给我们。好，我们就带回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家园，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人类的活动呢，很多的活动都对整个地球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无论是水源、空气、环境、土壤，很多方面都带来巨严重的破坏。所以生物所依赖的这个水源，这个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哦，还有那个湖泊，还有那个怎么样呢？湿地，那个 Katrina 之所以会发生呢，是因为在墨西哥湾那个周遭的那个湿地哈，被怎么样铲除，都被清除干干净净，以至于他们能够发展什么呢？油田呐，要开采那个油田。所以这个湿地呢就被清除，所以呢，当这个暴风、这个台风或者是龙卷风还是怎么样啊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对，就是没有一个很自然的这个 防阻那一个自然灾害的一个第一道的这个障碍物，所以呢就直接就对整个那个地区的那些省份呢带来巨大的这个伤害。人类为了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而破坏了自然界所应该有的那种生态，所以就带来天灾和人祸。其实这个是湿地正在以非常这个惊人的速度呢慢慢慢慢的消失了。还有我们又看到什么呢？碳、煤炭还有石油还有天然气，他们呢这些不可再生的这一些人员呢，因为过度的开采，人类为了要发展要经济要腾飞，所以呢就过度开采而面临什么样枯竭的一个危机。所以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政府现任的政府呢说要用另外一种的这个能源来取代，无论是风力无论是这个阳光等等呢，来取代这个不可再生的那个能源。还有我们看到这个能源的燃烧，无论是碳啊无论是天然气无论是这个石油燃烧所排除出来的那个什么呢废气，或者是这些大量的这些温室的气体呢，也导致整个全球的这个气温怎么样升高，对不对？就是有暖化现象。所以我们现在的天气呢有的时候很奇怪，春天不像春天，夏天不像夏天，冬天也不像冬天，所以这就是整个全球暖化所带来的一个极端的现象。所以呢这个种全球暖化的现象呢带来北极跟南极大地所被这个冰遮盖的这些冰地呢就开始融化，所以大量的这个水源呢就流入这个海水，这个流入海洋的时候呢，海平面的上升呢就会带来怎么样呢，住在这个比较低的地方的沿海的地带的那些人们呢，生命财物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就是人所反应恶性循环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地球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所以保护地球资源环境呢，寻求可以持续发展模式的这样的这种呼声呢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这样的一个呼喊。我讲这个课题呢，爱地球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有一点没有直接的连贯，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告白。其实爱地球呢跟爱上帝是一样的，爱地球和爱上帝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如果你说你爱上帝，但是你没有去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你可以说是你爱上帝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赞美诗里面有一首歌，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这是天父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让我们人居住在其中，要我们人万物去享受他所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人却没有很忠实的没有很良善的，没有很好的来忠心的来管理这个上帝所委托给我们的这个管理世界的这个重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爱地球就等于是爱上帝。所以你爱上帝或者是你爱这个地球，不是单单用科学的研究，不是单单靠知识或者是律法或者是神学就能够讲得通的或者讲得明白的，而是要好像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你们敬拜上帝是用怎么样心灵和什么真诚来敬拜主，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呢我们也应该也用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用什么呢？心灵，用真诚来爱我们的地球。我相信当我们爱地球的时候，上帝看到我们这样子爱他所创造的他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这种的爱呢，对，看到我们爱他的心呢就能够怎么样很具体的很明显的就表征出来。所以呢爱上帝就要爱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第八篇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其实跟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是相互怎么样前呼后应的。这个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他把这个他就委托我们人类去管理，我们人类可以充分的来使用在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是人不要忘记，不要只顾到眼前自己的利益而大肆的来挥霍的来使用这些资源，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什么呢？这些资源呢、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想到只是眼前的利益，而忘记了其他的人他们也有这个权利来享用这个资源呢、啊、你知道美国它占人口的只有 20%， 但是呢全世界的资源呢它享受了多少呢？ 80% 的20% 的这个世界的人口呢占用了世界资源的 80% 的。你看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个统计数字不是乱乱的，这个是真的有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可以证明的。也可以说美国在制造这个垃圾是世界是什么呀？世界是前几名的，每一年所制造的这个垃圾好多。我们刚刚从马来西亚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看到他们，哎，那些人呢、哦，他们丢东西好像很哈、哦，有时候在路边街道上走的时候，他们丢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怎么样，都不是坏的，都可以用的，对不对？哇，他们就丢了，哦，我们看到说，哇、哦，这些都是可以再充分使用的一些资源，但是他们就是受了这个什么呢？消费主义的影响。物质主义的影响，世俗主义的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多的一个弊病的样的一个产生。所以我们人可以利用地球上的资源，但是我们也必须确保其他的人还有我们的后代、哦、要爱护，其实爱护地球呢就是爱护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呢也能够永续的来使用这个地球上的资源。然而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残破不堪的地球。所以在某一个程度来说，当我们发现到有一些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的政策呢是破坏整个大自然或者破坏整个地球生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起来讲话，教会要起来讲话，基督徒要起来讲话，来表态说这种是违反我们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所以现在开始呢，我们要用心灵和真诚来弥补这个过失，就是我们要尽力的来保护各种的这个受造物，这个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你没有办法再可以弥补了，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也就是一条能够实践我们灵修之路。你的灵修跟你外在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所谓的灵修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灵修呢就是不断的让自己呢接受基督的这个生命或者他的精神所渗透，让你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来影响你的生命，让基督的精神来渗透你的精神，以至于呢你的生命你的精神呢完全被转化 transform被改变，能够以基督的这个精神来营造这个世界的这条路。所以呢看事情看人事物呢常常都要以基督的眼光来看来处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将管理世界或者是保护这个地球成为我们灵修世界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世界我们灵修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说靠我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不要轻忽你自己的那一份的力量。当我们大家愿意同心合意集合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用上帝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那个爱去爱这个地球，然后用那个真诚的将这个环保 环境保护呢当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终身的这个生活的价值，否则呢我们要谈这个环保呢其实是纸上谈兵的。今天我要用具体的一些例子来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用真诚，用这一个用我们的心灵来爱我们的地球。第一呢，我们要学习在大自然当中来敬拜上帝，在大自然当中学习怎么样去敬拜或者是赞美上帝。有多久我们当中没有人到郊外或者是到大自然去接触，在那边用半小时的时间，无论是看海啊，哦，看日落啦，看日出啦，或者是去体验到大自然的那个宁静，有多久我们没有去接触大自然了？你说牧师啊，我真的是忙到，哦，团团转，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还要去什么接触大自然？你是开玩笑？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学习，让自己非常忙碌的生活里面有片刻的宁静。你要学习怎么样有片刻的宁静来面对前面各种各样的挑战，学习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敬拜去赞美上帝。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做得到的，都要告诉你们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在大自然当中怎么样去灵修，怎么样敬拜上帝。大自然是上帝对人类来显明他自己是谁的第一个启示，你知道吗？大自然是上帝要启示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的第一个方法。创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好，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怎么样，就叫我们无法推诿，对不对？上帝借着这个大自然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创造这些大自然的存在。这个麦克风，这个穿的衣服，桌子椅子，这些东西在我们旁边，这些东西的存在都告诉我们有一位制造者的存在，对不对？他们不是凭空，而不是乒乒乓乓，哎，这个 laptop 就出现了，对，他们不是凭空就这样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是的。所以在我们的四周围，这些大自然是上帝要启示有一位真神，他真的爱我们，所以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能够去享受在其中，得到他的那个快乐。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对人类显明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的一个很重大的第一个启示。所以透过大自然，你可以去体验到黎明之中有一位神的存在，对不对？有吗？黎明之中有一位神的存在，透过大自然，你可以在那里亲近神，可以赞美神，在那里做灵修。从那里呢，你就能够从你的内心里面产生对创造的这个真理有一种共鸣，或者是有一种的互动。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认识一位兽医，啊，这个兽医他是专门猪的，哦，我们最近有那个猪流感的，这个好严重啊。然后他是兽医，专门研究猪的，然后去欧洲去留学，然后回来在马来西亚就龙养猪，后来他就养羊，然后从这个纽西兰呢，这个进口这个羊。后来他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每一次呢要去挤羊奶的时候呢，都会开音乐啊，对，开音乐。哎呀，发现一段时间他这样开音乐的时候呢，他到挤奶的时候那奶特别多啊。哎，这搞什么的？这个音乐对这个奶分泌那个奶质，竟有这么大的一种的改变啊！这个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的现象。其实整个大自然呢，如果我们愿意去亲近的时候呢，你能够体验到上帝就在，上帝就与你同在，只是你的心有没有向这位神来敞开，有没有向这位神敞开。好像我们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我们要调到某一种的频率，对不对？你要调到某一个频率，你才能够收到那个 signal， 你才能够收到那个影像，才能够收到那个什么音波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的心必须将这位神来敞开，你就能够慢慢的接收到他要告诉你的那些信息。那个信息呢，是微小的声音， 他要告诉你的。然后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当我们眼睛这样子敞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有关于创造的真理呢有一个共鸣，有一个互动。当我们进入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就会诗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是将这个大自然的赞美灵修最佳的这个教材。我们读的诗篇第八篇，还有呢我们也看到诗篇第十九篇、104篇、147篇、148篇，其实在诗篇里面有太多这些的诗人们呢，他们在大自然的当中，他们体验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美，体验到上帝的那种的怎么样对人类的这种的怜悯，他不看不轻忽我们人类的存在。所以透过这个诗篇，你能够深深的感触到啊，这个诗人呢也能够感应到上帝透过这个大自然的当中，在他的敬拜的当中，在默想的当中，在步行在花园的当中，步行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他能够体验到上帝的这种的神性和永能。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几乎每一天哈、哦，我跟牧师娘下班的时候，无论怎么累，我们都会在我们住家附近去散步，讲一讲今天发生的事情啊，喜怒哀乐哈、哦，分享。我们特别去找一个接触大自然很宁静的一个地带，我们在那边一面散步，一面聊天，一面祷告，围着今天或者是很多的事情可以祷告的。一面运动，你觉得这样好吗？好，增进夫妻的感情，把我们一天所收拾的那些垃圾，哈、哦，有些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垃圾，对不对？哇，什么没什么的信息都吸收，那垃圾要丢啊！你家里如果储存太多垃圾会怎么样？会化臭啊，对不对？我们心灵里面有时候太多的垃圾啊，要透过你的倾听，透过你的鲜血，透过你的这样的一个交谈，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分享互动，就会把那些好、哦、过滤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又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一个全新的人了，又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情谊亲密。所以这个需要花时间吗？半小时好不好？去。平时没有运动嘛，去散步一下，去祷告一下，好让身心灵再次得到提升，何乐而不为呢？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健康的生活态度，对，这个是很要去自己去营造的。然后第二呢，我们教会也可以做，有的教会是这样子做，有的教会呢，他们是配合社区，有这个种植这个树木。以前我在 Newton 住的时候，有一年呢，他们那个社区啊，为了要这个对这个环保有更深度的一个，让当地的居民有一个这样深的一个意识呢，他们就在街道的两旁空地啊，或者是在这个街道的中间有个分堤，对不对？有很多空地，对不对？他们就要种树。这个种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呢，它的这个意图呢，他的本意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做法呢是希望能够唤醒当地的人对这个全球暖化危机当中呢能够有一些的 awareness、哦、有这样的一种的清楚的一个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存在。然后呢，教会呢或者是个人或者是整个社区呢也能够配合来加强整个社区的肺容量，对不对？热带的雨林是整个地球的什么呢？肺。我们地球有很多的垃圾，对不对？需要这个怎么来消化呢？热带的雨林啊，树木。那白天我们吸入的是空气，从哪里来？氧气从哪里来？除了是这个大自然已经有的，还要通过植物啊，对不对？分解而来的。晚上呢，就是稻返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植树是重要吗？它重要，整个保让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现象能够缓慢得到抑制，也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个社区的生活品质，这个是很重要的，落实我们对这个土地的关怀。那有的教会呢，就在他们的教堂的四周围的空地善用这个空间， 四周围的空地，他们种树，他们怎么样呢？种花，植树种花。然后呢，到了他们这个花长得很茂盛的时候，树有生长的时候呢，他们就举行一个什么呢？感恩的聚会。弟兄姐妹围在一起，在这个空地呢围在一起，做一个感恩，感谢上帝眷顾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的活动呢，其实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在你的家里面种一些菜，我们比较实际了，我们不会种花，但是我们会种，会种菜。那种的东西可以马上有收成。那我们看有些人会种花，有人会种树，那你觉得这个美化整个环境，对你们整个物质的外观跟价值有没有得到提升呢？有吗？有啊，有啊。这个是你如果真的是种花，我最近在种草，我外面后面真的是太糟糕了，那个整个景观在是惨不忍睹。因为特别我孩子在后面踢那个，他很喜欢踢那个足球哈，哇，把那个草地都弄了，我乱七八糟，要重新再植草。所以呢，就在那边学习，看到这个草呢，慢慢的成长，你心中的喜悦哈，实在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植树或者是植草或者是种花当成是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呢，那么你对这个土地的爱呢，就会怎么样扎实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在撒下这个希望的种子，你懂吗？每一次你这样种树种草种花的时候，你再撒下一颗一颗希望的种子，你会看到这个种子有一天发芽长大的时候，你心中的喜乐呢，实在是充满着感恩，在大自然当中，你就体验到上帝的同在。第二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诚心，用我们来爱我们的这个地球的时候呢，我们要遵照怎么样符合自然时序的生活方式。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呢，跟整个大自然有，应该睡觉的时候没有睡觉，应该吃饭的时候没有吃饭，就是跟整个我们身体或者是大自然的规律呢相反。那我们就发现到现在的人呢，已经透过各种的科技尝试要扭转整个大自然时序，来配合人类工业社会上的需求。所以早也做晚也做，所以为了要刺激整个成长，然后就结果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吃不对时，睡不对时，睡觉的时候还在工作，工作的时候在那边睡觉，所以整个次序生活的规律呢很大的颠倒。最终呢造成什么呢？因为上帝创造有百天嘛，对不对？日出而什么日系而日落而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把它颠倒过来了，所以呢对造成我们人健康的损害，也带来这个资源的一个浪费。所以爱地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活得更健康。所以我们要强调在地对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灵修生活时序的操练。有的教会他们在夏天跟春天这个交替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举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到附近的那个 National Park。 我们周围有什么 Park 知道吗？Anderson Park， 你们也去过吗？去过，大家都去过吗？呀，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好。在春天要结束的时候，夏天来临的时候呢，举行户外的活动，全教会全家去啊，去那National Park 那边举行全教会的这个野外礼拜，烤肉啊，对不对？烤那艺术熟啊，薏米啊，那烤那个，再带我们全家孩子啊到大自然，哇，他们快乐得不得了，对不对？哇，我们知道我们这里的冬天好长啊，对不对？哇，六个月吗？好像是，博士好像是六个月。但我们好像我们都是下班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除了在办公室里面，就关在自己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身上很多霉啊，生了很多霉味，衣服也有霉味，然后我们身体也有霉味啊，要去晒晒太阳嘛，对不对？让我们的身体恢复这个 自然健康的状况嘛。所以教会能够在这一个春天跟夏天交接的过程当中，到户外全家人出去，然后整个教会出去，我们这些老，我们这些松年，这些哦 ，senior citizen 到这个大自然哦，活动筋骨，对不对？在那边有人带领这个的体操运动哦，这是以整个我们全教会，不同年龄层。在这样的一个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弄一些节目，弄一些这样子烤肉、鲛鱼互动当中，大家都觉得什么呀？很有意义，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这是我们的教会也是有特别在进入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组织一队去不同的地方，去什么呢？去赏枫。我们教会赏枫吗？大家出去赏枫。哇，浩浩荡荡，哇，七八辆车，哇，一起去，哇，那个实在是很棒，非常好。然后就在那边吃那些东西哈、哦，然后赏枫，然后看风景，然后哇，有的人，还有呢，我们就去那个果园，怎么样呢？采什么？采苹果，哇，大家吃的一边采一边吃，啊，对，还有采 blue strawberry， 哎 ，no， 采那个 blueberry， 我家附近有一个 blueberry， 哇，那个太棒了。所以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哇，大家那种关系哦，弟兄姐妹的关系，全家的那种关系哦，就在那个时刻里面呢，就很融洽，互动啊，很多东西呢，就在那边增进感情，彼此有交通。原来我虽然我们大家一个礼拜在这边聚会，但是我们彼此认识的机会哈、哦，那个层次哈、哦，其实有时候很肤浅，很肤浅。我们要进入更深的一种的团契交通。我们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彼此支持、彼此带到、彼此帮助。所以呢，有这样的一种，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机会，让我们在整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让弟兄姐妹更加有彼此交谊、建立深切感情的，所以也能够体验到在敬拜当中体验到上帝的同在。第三，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真诚的爱我们的地球呢，就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过一个符合环保尺度的这个生活。其实整个地球会产生这么多的严重破坏呢，其实是来自我们人内心的贪婪呢、啊。人内心的贪婪，所以呢，这个爱地球呢，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节制我们自己内心的贪婪。所以今天会造成这么多严重的环境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的心里面不知足，然后我们不节制，我们浪费资源，我们有贪婪。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一句这样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路加福音21:34讲说，不要让这个物质的生活，或者是说贪喝酒、贪吃肉，还有你生活上的这个忧虑，来麻醉你们内心的心灵，以至于呢，那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呢，你已经措手不及了。这是耶稣的警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操练我们自己去过一个符合环保尺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来帮助我们节制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的贪婪。所以为了要响应保护环境不浪费资源呢，有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做法，他们就有一个叫做有很创意的环保的一种的杯子墙架，创意杯子的墙架。怎么说呢？那个教会呢，在组织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哈、啊，组织的时候我们有聚会、礼拜，然后我们有的人上课，然后我们有交谊，我们有聊天，所以有的时候呢，少呢是大概是一个小时，然后比较长的时候呢，整个早上，甚至到整个下午，所以很多时候呢，难免大家在一起这样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会口渴要喝水。那间教会呢，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而且这个教会呢，他们向来就是怎么样，很大方的，就是提供那个茶水，让人家免费的来使用。但是每一次这些聚会一完以后呢，或者是这些交谈以后，所以人群散去的时候呢，整个垃圾桶呢就怎么样，就是装满了什么呢？一次过着用过两次的这些塑胶杯或者宝丽龙杯。或者纸杯都好，所以呢，这就是怎么样呢？特别是现在很多的 function 哈、哦，都用这种宝丽龙杯或者塑胶杯。我们不要忘记哈、哦，这个塑胶杯呢，他们如果 dispose 哈、哦、这些东西埋在土里面会，他们会自己自动腐蚀吗？ 他们要用多少年才会自动自己 self discompose？ 有的甚至不会哦，有的要用百多年哦，百多年的这样的垃圾埋在土里面，对整个土质、土壤会产生很大的质变吗？会吗？会呀、啊。而且每一年美国产生的那个垃圾其实是很多的，好恐怖。然后，所以这不单会浪费那个资源了、啊，而且整个以后把这些东西拿去，有的时候可以回收了，好像有的我们自己家里面也回收嘛，对不对？回收有不同的纸张啊，你要在家里分类啊，哦，塑胶的塑胶，然后纸张等等这些东西。那很多这些一次用过的这些纸杯或者是这些塑胶杯就这样丢了，就会所以这个教会呢，他们发现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不要浪费资源，不要也能够节省教会的这个开支，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到唯一可以做的方法呢，就是请大家从家里带杯子来，请大家带自己的杯，每次用完自己洗啊，就放在固定的位置。所以他们就做一个 L， 在他们在厨房里面，厨房呢，他们在一个墙角那个空间呢，就搭一个 L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杯子木柜，哦，不同层次的，他们就放做一个这样子，然后呼吁大家宣传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做。然后他个管堂的呢，就找一个木工的师傅，然后怎么样一起来构思来设计，哦，怎么样去弄这个 L 型的那个木柜，让弟兄姐妹养成一个好习惯。所以呢，每逢教会有喝茶或喝咖啡，他们一定用自己的杯子，哦，每次用完然后放回原位。所以这样的一种杯子的墙架呢，不单能够为教会省钱呢，也成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每个人带的杯子都不一样，对不对？玩具杯啊，哦，咖啡杯啊，哦，杠杯啊，哦，有的是有卡通的啊，有的有写名字的啊，有的是白色，有的是红色啊，有的是绿色啊，哦，都不同形状的杯子哈，都放在那边，所以后来就变成一副怎么样很有创意的艺术品啊，因为这是五颜六色嘛，对不对？琳琅满目啊，哈，所以看起来，哎，外人一来的时候，当外人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们就特别为这新朋友啊，就是新来的人啊，预备一些那个哈纸杯好过这个宝丽龙杯或者塑胶杯，所以就让他们来使用，然后。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呢，其实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为了环保做，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做个最具体、最有效的一个示范。我们教会在做环保。好，第四个方法呢，第四个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后来他们给这个价值叫什么呢？富杯满溢啊。富杯满溢的创意强奖，这个好吗？好棒，好点子，好，哦，这个很好。那第四点呢，我们要对这个受造物，包括敬畏跟负责任的态度。受造物，我们要对它有敬畏跟负责任的态度。所谓的敬呢，就是重视所有的受造物，以敬重的态度来管理地球。畏呢，就是要承认上帝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它的伟大，跟我们人类的渺小，好像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第八篇里面一样，我们认清我们人只不过是万物之一，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抛除人定胜天的这种狂妄的思想。所以每次在面对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以谦卑的心来面对，然后当人存有敬畏的态度以后呢，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合宜又负责任的好管家。我们不单要作为我们金钱的好管家，家庭的好管家，恩赐的好管家，时间的好管家，我们也要成为管理世界的好管家，这是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方向里面来朝向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所以我们的灵修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有灵修，具体的灵修，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我们有自己的空间在那边灵修。所以灵修不是局限在那边读一段圣经祷告，然后喊那个阿们就结束了。不，我们要把这种灵修以后的一个延伸，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用我们的方式来做这个环保，从家里做起，把你的东西分类好，把你的家园做起，在你的社区里面有哪一些能够让我们基督徒配合的，我们就去配合，让我们所居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 所以如果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一个这样爱地球的好管家，我相信我们整个的社区将会成为一个模范的社区，是让美国其他的社区仿效的一个对象。当我们有这样的好的见证的时候，哎，你们基督徒哦，真的是与众不同，你比我们这些人更讲环保、环境保，你们就是环保人士啊！哈、哦，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讲究环保又健康的教会。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目前整个大环境，无论是经济的这个萧条，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他们或者是我们的慕道友朋友就深受影响的，我们求主你自己这边施恩怜悯，主让为我们来开路。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整个大环境，很多地方无论水源物质，很多的资源都受到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挥霍。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地球，很多地方很多的动植物都灭种了。主，我们求你，这就是我们人类贪婪浪费，我们人类没有节制所带来的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天父，我们求你叫我们有一个爱这个地球的心，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晓得怎么样爱我们的家的四周围的环境，爱我们整个社区的大环境，我们就等于是在爱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你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更成为一个爱地球的好管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你的话语，但愿这些话语都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